大家晚上好，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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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接着讲《佛说甚深大回向经》。上一次讲到，我们要念佛，怎么念佛呢？就是来思念、想念、恭敬、赞叹诸佛菩萨的一切功德智慧。上一次讲到了，诸佛菩萨得十力四无所畏，十八不共法，永远去除了一切障碍和余习。今天接着往下讲，于法自在，无余等者，也就是诸佛的功德对待法界一切万法心都自在安详，没有牵挂，没有恐怖，没有挂碍。这个法是指的法界一切所有，主要包含三方面：理、事、物。人世间所讲的一切道理都属于法，人世间的一切事儿都属于法，人世间的一切万物都属于法。理事物这三方面正好对应佛法讲的体相用三方面。理是讲的人的真心佛性，所以叫理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人的真心佛性本自存在，不是修来的，你只要认识到这个道理，见到它就行，所以叫离体。我们明心见性见的都是人的这个心体，这个心体不是修行修出来的，是本自存在，但你不知道。佛陀出世就告诉你这个道理，你通过这个道理见到这个真心佛性，当然连那个理也放下。反正一句话，人真正的这个心我们只是不认识而已，你现在只要把它找到，不再迷惑就可以，所以叫离体。事呢对应的是用，事是动词，人做了一件事儿，所以这个事儿必须是一个行为来完成，叫事。物呢，从佛教分有情和无情两部分，有情就是一切生命十二类众生，有感情，有知觉，有思想，能感受痛苦和快乐，能感受痛痒，这叫有情，主要分十二大类，有我们能看得到的，也有我们看不到的，有以地大为身的，有以水大为身的，有以火大为身的，也有以风大为身，还有以虚空为身，还有的以光明为身，还有的以心识为身。不过这个你们查十二类众生都有原文，我今天就不讲了，稍微提示一下，这十二类众生都是动物类的啊，这叫有情。无情呢又分两部分，一个是山河大地石头瓦块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，还有植物这一类有生命但没感情的东西， 他们都属于无情世间。佛法把人和植物分出有情无情来，这个划分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一般都分生命和非生命，生命这个就有点不好分别了，因为动物植物同属于生命，所以佛教不这么分，佛法只分有情和无情。植物它是有生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没有心识，没有思想，没有感觉，没有疼痛。佛法分的这一个是比较精确的。植物和山河大地、石头瓦块一样，属于无情，没有感情，但是它有生生不已的这种力量，所以它也算一种生命，但没有感情而已。所以你把树砍掉，树不会疼痛，但你把动物杀害，动物会感觉到疼痛的。那么我们吃菜，你不能说属于杀生，吃菜吃植物不算杀生，但是吃动物或者伤害动物就属于杀生。关键在于你伤害动物的时候它能感受到痛苦，而植物没有这种机能。那么这个无情世间呢，有的又叫气世间，也就是它是个器具，植物还有石头瓦块都是一样东西，一个器具，都是人所使用的某种工具，所以叫气世间，有情世间和气世间。那么这一切物都有形象，所以它属于佛教当中的相。那体相用三部分涵盖法界一切，同样理事物也把法界一切都涵盖穷尽。诸佛于这世间一切法都心得自在。那说自在是什么意思呢？自在是不受这些东西的控制，不会因为这万法的缠绕而心生烦恼执着。这个自在大概有点像咱们平常讲的自由的意思，但比我们平常讲的自由表示的这个道理更深刻一点。你好比我们现在人都一般追求自由，对不对？这个自由是什么呀？是说我想干嘛你别管我，这叫自由了。万一你想做的事情是坏事呢，那你就知道这个自由不见得是好事，对不对？你是自由了，你好比你想杀人去，你别管我，我是自由的，结果你杀人了，这时候怎么办？那这个自由就不见得是好事了，对不对？佛法所以不用自由这个词，用自在。自在是什么呢？是心中无烦无恼，无牵无挂，没有各种恶念，没有各种挂碍。法界一切万物都不能障碍人的心，都不能叫人的心起烦恼执着，这叫自在。我们平常讲的自由一般是身口意三业，想干嘛干嘛，你不能障碍我。而佛法说人在世间做事，你不可能想干嘛干嘛，对不对？有些事情你就干不了，比如说冬天来了你只能在家里，你穿太少就感冒，你千万别说我就穿的很少你别管我，他不管就感冒了。但自在就不一样了。自在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管天热天冷你不要难过，你难过有什么用呢？天冷了，当然我们是说你要保养好， 万一你保养不好，必须有事出门，万一冻着了怎么办？根据佛教来说，那冻着了你能怎么办啊？已经是事实了，那就接受它，心不要受影响，不要难过，不要牵挂，不要挂碍。所以这个自在是心不受万物的影响而得真正的自由自在。所以佛教的自在是心自在，而我们现在讲的自由呢，往往是讲的行为、语言和行动不受约束。但是你想想，人只要在世间做事，不可能完全的不受约束。从这样来分析就知道，佛法用自在这个最好，这才是根本，对不对？你要想追求自由，你可能很痛苦，不管在哪里，不管在哪个国家，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的自由。但是你不管外境自由不自由，你心都可以自在呀，这个方法好。因为外境肯定有顺有逆，顺就是自由，逆就是不自由。所以你只要在世间生活，肯定自由和不自由是各半。但是不管自由不自由，你都可以自在，你的心都可以不受这个外境的影响，这才是佛教追求的解脱境界啊！你看佛经用词很准确吧，咱们一般偶尔看到这个自在觉得哎，一样啊，对，好像和咱们现在讲的追求自由是一样的，但是注意啊，有点相似，但它有质的区别。所以佛陀是把世间的万法全部分析的非常彻底，非常清楚，绝对不会说叫你一分析感觉到会有漏洞。而我们现在用的自由它有漏洞的，有的时候过分的推崇自由，对了，如果你做坏事变成自由的话，那不可怕了。所以说这个自由是相对的，而自在呢是绝对的。佛成佛了可以是绝对的自在，但你说佛是不是可以达到绝对的自由啊？不可能。佛在为人处事的时候讲究随缘，随缘还是顺境也可以过，逆境也可以过，随顺这个环境，但心不受影响，所以叫自在。所以是相对自由，绝对自在。无余等者，这么一分析，是不是没有人能跟上佛的智慧啊？也没有人能跟上佛的这种快乐，这种自在。所以真的是没有人能和佛齐等。只有成佛才能完全的自由自在。把那个自由去掉哈，是完全的自在，完全的自在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切众生成佛，是达到生命的究竟。我们追求的一切幸福、快乐、功德、智慧，只有佛才能究竟圆满。佛陀把一切众生分为十大类，又叫十法界。佛是单独立于法界的，除了佛之外，剩下的九法界都有微细的执着，微细的不自在，只有佛才能达到究竟的自在。所以说我也经常讲，我们发愿要成佛，对不对？不要乱发愿，或者想当菩萨、当阿罗汉、当天人，你成佛了才能是达到我们人类智慧功德的究竟。 成佛才是真正的快乐自在，除此之外都不能是绝对的快乐。这个自在还分很多种，包括生死自在、于一切境得自在、智慧自在等等等等。所以说诸佛的功德是没有人能超过的。下边，如是专心念佛功德已，右膝着地，散花烧香，翻僧床盖，祭月供养，是为菩萨修慈身行。前面讲的诸佛的功德都是叫你念佛的，所以其实念佛就是讲的念佛功德。即使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念佛名号还是通过念佛名号使我们想到诸佛菩萨的功德，念功德是主要的。所以说念佛的人一定要好好读读这个经，研究一下，才能知道什么是真念佛。结果现在都搞错了，很多人念佛就是汉佛，你光念佛功德有什么用呢？佛的功德又不是你的，你主要是把佛喊过来，佛给你功德，这是一般人理解的念佛，那不能叫念佛法门，你直接叫喊佛法门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还别说呢，类似的这种还真有，有一种邪教就叫哭喊派，哭喊，真要哭喊，求得他念到那个神灵来拯救他。我相信我这样讲念佛，很多人会反对我，他说不对，你这种念佛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就是喊佛，佛已经成就了，佛有很多功德，佛是自己佛把他自己的功德给我们就完了嘛，还需要你修吗？所以我们很独特，你讲你自己修，你能修出佛的功德来？你修出的功德那一丁点和佛怎么相比？所以你不要修了，只求佛给你一点就可以了。结果把我们佛教自觉法门变成了一个乞讨法门，不知道当初释迦牟尼佛成佛悟道的法，就是知道不要像外道一样去乞讨外在的神灵的恩典，你要知道你可以成就，你要相信你的心具有这个功德，这是佛陀区别一切外道的本质。其实祈求外在的神灵来拯救自己这样的说法不是今天才有的，佛陀时代就有，佛陀之外有96种外道呢，几乎都是这种外力救度。结果现在很多人又把佛教又讲成这种外力救度了，还认为是最高的法门，还认为这是他的特色呢。大家注意啊，像这种求得外在的某种神灵拯救自己，这是邪教。那有人说我们不求神灵，我们求佛，你理解的这个佛就成神灵了，佛是觉悟的意思，觉悟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这个觉悟也可以当成你要相信自己的力量，不需要依靠外在的力量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依靠外在的某种力量，这个力量不可控，它还可以害你啊。佛陀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信人不如信己，求别人不如求自己，求别人你觉得别人能拯救你，关键是他到底是真拯救你还是害你，你自己又不知道，也许很危险，你可能会上当受骗，你要相信自己，把自己的一些烦恼执着放下，你就解脱，这个你可以控制的，不永远不会上当啊！所以真正的佛法绝对会着魔，不会上当的。但我们把佛教的这个根本给忘了，都是在祈求外在的神灵。 也可以这么说，我们现在念佛功德，也就是念自己本具的功德。我们的心就是佛，我们的心具有一切功德智慧，但我们不知道。为什么不知道？就是人生生世世以来老是求外在的神灵拯救自己，相当于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，就说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混蛋，我很差。人本来有的功德智慧也给覆盖了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佛教的根本。我们念佛功德就是也是一种心理暗示，暗示自己也有这些功德，慢慢的把自己的那种不相信自己有功德的这种自卑心去掉。所以人要有自信，人要有自尊，只是你不要自傲，不要自大自满就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念佛功德。念佛功德就是念自己的本有的功德，念佛功德就是开发自己本有的功德。你念到每一条佛的功德，你要想到了自己将来也能成就这种功德。所以念佛可以成佛，念佛也相当于念念之间祝愿自己早日成佛。所以我经常祝愿别人，都祝愿别人早日成佛。这种祝愿也是一种念佛。所以这样才是真正的念佛。不过这样念佛的时候，你要专心致志来念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你这样专心念佛功德之后，然后右膝着地，胡跪合掌，这个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最近经常提倡的，我发现很有效果，很多居士来到之后，哎，都学会胡跪。不过现在跪的还不太好看，再练练啊。我发现前后腿都拉得太长了，太远，你们起来就不好起了嘛。挨近一点啊，这样姿势也优美，拉得很长，有点显得笨，很笨重。右膝着地，这种礼敬方法就叫胡跪，是佛陀时代用的最多又最简单的一种礼佛方法。这个右膝着地胡跪，就是表示对佛的尊重的。然后还要散花自己采，可以采很多的花朵散到佛像身上，或者撕成一片片的花瓣也好。如果佛陀出世，也建议大家这样拿花去散佛，将来你得一个成就，你手里都会有花香，可能手一扬就会化现很多的花瓣。如果经常散花的人呀，将来能得一种神通功德，就是你的手只要一伸就能化现无数的花朵。你说藏在哪里了？没有藏，不是变戏法，就是心一想就有无数的花朵化现出来，很美的啊。不管怎么说， 大家要明白这个之后，以后一定要散一次花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你要结个缘，将来你就有这种神通力，手一扬，无数的花朵就出现了，很美好。花朵供佛会得一种相，就是相貌庄严。谁要想长得漂亮，就要注意散花。还要烧香，我也讲到过，这个香呢，佛教分为烧香、墨香和涂香，这个不再讲了。烧香咱们见的最多了，线香、塔香，或者直接的是沉香或檀香木片拿来点，这都是烧香。墨香呢，我讲到过，就是粉末直接放那里供佛。但我想想讲的好像还不太完全，今天补充一点，墨香有的时候又写成抹香，这个也对。为什么呢？把这个粉末掺在一些泥巴里去塑佛像，或者盖房子，或者做坛场，使整个的房子或佛像都香香的，这个就叫抹香。粉末直接供也好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的房子，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念佛堂，最好的方式啊，大家注意，我们也现在提倡一下，你们要想做得好，使这个地方清净没有障碍，你们知道怎么办吗？一砖一瓦都要清净，最好里边都要添一些香粉、香末，一般沉香、檀香或者花椒都可以，丁香也行，但是不要太浓了啊，淡淡的有个香气就好。这个很香的房子，一个你住在里边神清气爽，还有一个大家注意可以降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心里肮脏，所以他外在表现他也喜欢肮脏的地方，所以脏的地方魔鬼多。如果你的家收拾得非常干净，魔鬼就少。相反，天人也喜欢干净，可能他就来到你这儿看看了，那就很吉祥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盖房子的时候用了这个泥里有各种的香末，当然不会太多了，只要有一些就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吉祥，你住在里边是不一样的。咱们觉得很好的香味啊，魔鬼可能他害怕，他闻着像毒药一样，他会跑掉。还是共业相感嘛，魔心里不清净，所以他喜欢不清净的环境，他遇到很清净的环境他反而难受。所以说按佛教的规矩，你要修法一般都要专门盖曼陀罗。曼陀罗是什么啊？一般叫坛场或者叫坛城。坛是广场的意思，平台的意思，城呢是城市房屋的意思。说白了，曼陀罗我告诉你哈，我喜欢讲大白话，一听你就懂什么是曼陀罗。曼陀罗是什么？就是房子。哎，就是房子，这样知道了吧？你要修行，你要专门建一个场所，非常清净，非常庄严，在里边修，这个就叫坛城。最好的坛城是立体的，就是盖个房子。你按佛经当中的描写，修什么法有不同的坛场，你要根据佛经当中的去建设，建好之后在里边修行，那个力量大。这个坛场为什么有功德呢？这坛场的颜色、形状、 大小、佛像、各种贡品都代表着佛教的各种功德和智慧，所以是一个象征。这是一。第二个呢，大家注意，比如说你在旷野里修行可能容易障碍多，你在家里或者房子里修行障碍就少。咱们都知道鬼可以穿来穿去，没有东西能障碍它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一般的东西不能障碍。但是很奇怪的，如果这个地方属于你的，或者这个房子属于你的，你具有这种所有权，你是主人，魔鬼就进不来，知道了吧？不要害怕，觉得哎呦，要是魔鬼那个鬼道众生可以跑来跑去，东西障碍不住他，那我这个房子不，他经常跑来跑去啊？你注意啊，不会的。这是众生的业力，对你来说也就相当于是你的福报，对魔鬼来讲这就是他的业障。只要有所有权的地方他是不能进的，就好比法律就这么规定的，魔鬼也要遵守这种法律，只是这么说了。当然这个不是法律了，而是这个法界万物的一种规律。这是很奇怪的，比如说一些旷野可能一些鬼神在那里住着，如果你买下来了之后，这个地方属于你的，如果你不让那些魔鬼住，他都要走。哦，这是个秘密啊，你们懂了就不用害怕了，也就知道为什么要建曼陀罗了，知道了吗？曼陀罗建好，这是你的，并且你把这个房屋全建好，这墙头就进不来，平常的那个泥巴土一类不能障碍魔鬼，但是属于你的他就进不来，这样障碍就少。所以最高级的曼陀罗是立体的，就建个房子，但建房子不是很难吗？还有一种简单的，就建个平面的，就画张图纸哎，也行了，类似于我将来要建房子，魔鬼一看图纸都建了，咱走吧，吓住了哈，也管用。过去我们汉地有很多，现在西藏有很多的曼陀罗，立体的，是不是？那就相当一个图纸，也很漂亮。那么你在这样的平面曼陀罗里修也没有障碍，也非常好。再简单的曼陀罗呢，还有佛像也是曼陀罗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们汉地天天供曼陀罗啊，你家里有佛堂吗？这个佛堂就是个曼陀罗，这佛堂里有个佛像，这个佛像也是曼陀罗，法器也是曼陀罗，佛菩萨的手印也是曼陀罗，种子字也是曼陀罗，同样包括一声佛号，比如阿弥陀佛四个字，这也叫曼陀罗。换句话说，这曼陀罗就是佛陀功德智慧的一种象征，所以有高级的立体房屋式的曼陀罗，也有平面图画式的曼陀罗，还有各种文字图片佛像法器，各种都算曼陀罗。那建曼陀罗有个规矩，用的这个土一定要洁净，比如说你要选一块地儿建个曼陀罗在里边修行的话啊，那么你要凿地几尺，把土翻上来看看有没有脏的东西，有瓦片、骨头碎渣、贝壳、 或者垃圾都鉴定。如果觉得那里的土不太好，你要从别的地方去取最洁净的土来填平夯实。如果一看土很干净，不需要从外边来取土，那好，你再把这个土填平夯实，一定要经过这个步骤的，要检查。那么土里还可以，哦不对，先不要加那个香末哈，那个太珍贵了，就把这个土直接在填平夯实。如果这个地方取出来的土夯实了，发现哎怎么还剩点土啊，说明这个地方迹象能修成就。结果你回填夯实，发现哎土不够啊，怎么挖下去了，那就说明这个地方不吉祥，不用。夯实之后，再在上边用香泥涂地，就是拿一些洁净的土，再加一些香末，用水和好，开始涂坛，涂得平平整整。整体的房子不好建，你就建一个平面的，方的或圆的，这个就叫坛场。一般供佛都要用这样的坛场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现在都不懂了。按过去来讲，比如说你到佛塔那里要供养佛陀，一定要用香泥涂一个坛，最小的巴掌大也有用，也行。你把你的供品放在你涂的坛里，再大点的呢，可以一肘长。这一肘长告诉大家怎么算啊？是从手肘尖到小指头尖这一段，以你的手掌来量，量这么一块，然后涂坛。圆的就是一肘直径，方的呢就是长宽一肘就行了。就用洁净的土加点香末和成的泥，然后在地上涂一层，不用太厚，薄薄的一层，涂得非常的平整光洁。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右旋来涂，这样涂完你要供佛像也可以放在这个坛里，各种供品放在坛里，这样供才功德无量。我们现在这些规矩都不懂了啊，随便找个地方都在供佛了啊，也可以算表达一个心意吧。严格来讲，你要真想修一个法得大成就，这些规矩一定要懂的。特别有些求今世的成就，比如白日飞升，或者今世证到佛果、菩萨果位、罗汉果位，你要按佛经的这个严格的要求去做才可以，你不要简略哦。你觉得差不多就行了，那佛菩萨一看，好，给你的成就也是差不多就行了。不要这样，要认真哦。这叫抹香。涂香我也讲到过了，这个最简单，咱们现在的社会比佛陀时代更容易运用涂香。涂香就是香水，就是撒香水，知道了吧？大家以后啊，经常要请一些高级的香水，劣质香水不要要啊，好的香水。你再兑点水，比如说佛堂里经常喷一喷，佛像经常沐浴一下，叫你的房子里都有淡淡的很清新的香气，这是最好的，这叫烧香。 这个散花代表人的菩提心，因为发起菩提心来，将来会得菩提果。花是果之因，所以呢，人散花也代表发菩提心，种下成佛之因。花呢又柔软，所以花呢还代表人的柔软心，就是把人的各种烦恼执着的这种刚腔难化的心去掉，变得柔和清净。所以人要学得像花朵一样啊，叫人看到了都是心生欢喜，花朵又柔软，不会伤害别人。大家发现没有，一切烦恼执着都是很强硬的，对不对？就像刺一样，是刺人的。所以我们要学的柔软，不要刚强。刚强就相当于那个刺，柔软就相当于花朵。你是愿意做刺还是做花朵吧？一想大家觉得谁都觉得花朵好看嘛，都愿意做花朵，但遇到现实生活，大家反而嘲笑你柔软了，显得很无能，不能柔软柔和，你又得强硬，感觉到强硬了自己才是英雄。其实诸佛菩萨的品行就是很柔和。大家还要注意啊，柔软是生之土，坚硬是死之土。也就是说，柔软是属于快死了，柔软是属于生命力强的、年轻有活力的一类，而刚强刚硬属于快死亡的一类。你看万物都这样，活着的都是柔软的，死了就变硬了，是吧？变，对了，再换个词儿，就叫僵硬了。所以柔软属于生命，而坚硬属于死亡。万物都是这样，因为你看吧，死了都硬，活的都软。所以你要学的柔软，你就会有生命，会长寿。老是喜欢做人做事刚强，这样人一般就会早夭早死。好像憨山大师的什么一首什么歌来，那个里边讲到了每见钢刀口一伤，前面还有一句叫什么呢？我看啊，从来硬弩弦先断，每见钢刀口一伤。就是弓弩非常强硬，可以发射箭雨伤人，但是那个弦最容易断。钢刀刀刃非常锋利，非常强硬，非常坚硬，所以钢刀口就容易有缺口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一个属于憨山大师的什么歌？是废弦歌什么歌？我查查啊，我搜索一下。哦，叫醒世歌，憨山大师的醒世歌。红尘白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。你看，主要要忍辱要柔和，到处随缘延岁月，终身安分度时光，休将自己心甜昧， 莫把他人过失扬，谨慎应酬无懊恼，耐烦做事好商量，从来硬弩弦先断，每见钢刀口易伤，惹祸只因嫌口舌，招谦多为狠心肠，是非不必争人我，彼此何须论短长，世事由来多缺陷，换去焉得免无常，吃血亏处原无碍，退让三分也无妨，春日才看杨柳绿，秋风又见菊花黄，荣华终是三更梦，富贵孩童九月霜，老病死生谁替得，酸甜苦辣自承当，人从巧计夸伶俐，天自从容定主张，产区贪嗔堕地狱，公平正直及天堂，设因相众身先死，残为思多命早亡，一计养神平胃散，两种和气二陈汤，生前枉费心千万，死后空留手一双，悲欢离合朝朝闹，受药穷通日日忙，修得争强来斗胜，百年魂事戏文长，顷刻一生锣鼓歇，不知何处是家乡。啊，这个叫醒世歌。所以说我们人呀，要学着忍辱柔和。你看小孩心也柔和，身也柔和，身还柔软，人的心硬，身体也容易僵硬。大家要检讨一下，有些人打坐的时候腿盘不上，手也接不上印啊，你要多多忏悔啊，心要变得柔和一些，心柔和了，人的肉体也变得柔和柔软。这是讲到烧香，下边翻增床盖祭月供养。翻是旗子的一种，长条的，并且一般有三条，非常美的，那叫幡。增一切丝织品类的都叫增。中国是丝绸古国，现在有机器来织布了啊，当然有各种布料了。在古代几千年来，其实最好的东西就是丝绸，最漂亮。这一切最美好的丝织品都叫僧，你也可以把这些布料直接来供佛。或者做成长条形的一些彩带挂在佛堂里，或者挂在佛菩萨的身上，特别像敦煌莫高窟那些飞天身上一般都有一个彩带啊，非常漂亮，和那一样。这叫僧。床是圆筒形的，其实也是旗子的一种，它是圆筒形的。盖就是宝盖，就是现在讲的那种伞。一般能收起来中间的那个 中柱在中间的那个叫伞，咱都知道对不对？盖其实比伞打起来更舒服，因为那个盖啊，它的下边的那个手柄啊，它是在旁边，这个更方便。不过呢，一般这种盖是别人打，自己没办法打，伞可以自己打。所以在帝王出行的时候都要有这种宝盖，这个盖很尊贵，所以呢我们可以拿这种宝盖来供佛。因为佛是法王，所以可以拿帝王的一些仪仗来供佛。其实这种传方宝盖都是古代帝王的仪仗。下面祭月供养，祭同技术的那个祭，唱歌跳舞都算是祭，这是单体人的这个祭。乐呢，是各种乐器演奏的曲子叫乐，过去祭和乐是分开的。我们现在一般把唱歌器乐都叫音乐了，对不对？在过去唱歌跳舞归在祭这一类，专门的乐器演奏才叫乐。拿这些美好的东西来供养诸佛，是为菩萨修慈身行。这个呢，就是菩萨以行为来表示对佛的爱心，对佛的恭敬赞叹。所以我们家里一般都要布置佛堂，干什么呢？布佛堂就是为了念佛的。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不能亲自见佛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做个佛堂，供一尊佛的形象，代表着对佛的思念。我们借着一个佛像来表达自己对诸佛的恭敬赞叹，对诸佛的爱心。这样呢，就像佛陀在世时一样，所以大家注意啊，我们拜佛不是求佛保佑自己，拜佛就是念佛，念佛就是念佛功德。你看到了佛像，就要想起来诸佛的功德。那么你心里想起诸佛的功德，其实慢慢的熏陶，你的心就可以表现出诸佛的这些功德来。你想想，这不是比我们想的求佛保佑好得多吗？所以拜佛可以成佛，念佛功德可以成就诸佛的这些功德。你可以成佛多好啊，你自己可以成就诸佛的功德多好啊。你光想着叫佛保佑一下，帮助你一下，你还是自甘堕落做个凡夫，还是佛是佛，你是你，为什么你不能发愿要成佛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我们念佛是为了要成佛。好，今天 讲经就到这里，我们回答问题啊，我们来回向啊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好，感谢大家，今天就到这里。